南无阿弥陀佛。各位菩萨，天气非常的热，大家以这种精神就已经不可思议了。那世间的人都是家里乘凉啊，就是吹着空调躺在床上，老说非常舒服，还有的在外面啊，这个马路上逛啊，享受这个外面的这个凉风。可是我们就是寺庙里面啊，这么约大家的流汗，为了听法，或者为了念佛，或者为了修行，我们难行难行，难忍难忍。那我说这个精神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。因为我们寺庙啊条件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呢没办法把这么大的房子里面安空调。但是很多寺庙它有很优越的条件啊，可以安空调，那我们是不可能安的。也就是说，有冬天，它有夏天，冬天很冷，夏天很热，啊，不是冬就是夏。那我们在这里面呢，啊，也不要太吃苦。那怎么样你才能不吃苦呢？就是修行。但是修行是不是说一定要吃苦呢？那也不一定。如果你通过观照，你就可以找到那个凉快的东西。过去有一个小和尚啊，跟老和尚在那烤火，有火灭掉了，小和尚翻来覆去里面没有火种了，后来就问师父，他火已经灰了，没有火种了，是不是要去找火种来啊？后来那个老禅师说，是吗？我来看看啊。他用那个钳子啊，慢慢拨慢慢拨，他就把小和尚喊了，他这是什么？火就出来了，火种就出来了。他做什么事情心要细啊，就可以找到火种。那我们心中呢有一个非常凉悠悠的那个东西，非常凉快，可是呢啊，心中烦恼很重的人呢，他心比较乱，他找不到那个凉快的那个东西。所以说在火种里面找冰块，你能不能找得到啊？所以每个人都有，只要你用心细一点就能找到，是吧？所以你念佛也好，打坐也好，然后说这个用什么样的心来念佛，如果你找对了，念佛就很轻松很自在，不只是说晚生现在就能感受到这个法身的这种解脱，法身的这种喜悦。这个人也好月也好，对您来讲的话啊，这是一阵风而已啊，都是凉风啊。我们借紧修行，要借这个心冷啊月啊春夏秋冬啊，好坏善恶这些假象啊，来找到那个啊，非春夏秋冬，非冷月的那个我们那个佛性，那个佛性一定在当下啊。除这个之外，你也找不到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你离开这个春夏秋冬，你就找不到佛法，一定找不到。阿弥陀佛的毅力叫法藏比丘，法藏比丘就是那个藏在里面的东西。一旦你找到了，不管你念佛也好，参禅也好，持咒也好，都很轻松自在。所以我们啊，先要明了，先要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念佛就很轻松。所以呢，念佛修行它不是找罪受，它是找到我们解脱的本体啊，所以这样的念佛就很轻松自在啊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要快乐的往生，不要痛苦的往生。很多人啊，我念佛，我不修别的法门，也不闻法了，就念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念了一辈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往生。 菠萝也没有开显，复兴也没有消息。然后说连闻都没有闻到，有那六个字，所以痛苦一生寻找那生灵像。到临命终时叩望至今，一看不到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的，死后能不能往生也不知道，就一句话，不相信佛。相信佛能戒引你，是能佛能戒引你，为什么要痛苦的往生呢？不快乐的往生呢？是吧？不解脱的往生呢？不轻生的往生呢？是吧？为什么要搞痛苦的往生呢？死不断气的往生，用渴望的往生呢？是吧？一个人不闻法，人也累，月也累，啊，讲你好也累，讲你坏也累，讲你好情知，讲你坏恨，啊，天天下月天无处躲藏，登天也无处躲藏，然后说我念这声佛号，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就是凡夫，然后能躲，越躲恨也躲，这个爱也躲，这个登躲到东，躲到西，躲到南，躲到北，啊，往登天往南面跑，南面往登天跑。要问他呢，哎，我是恶业反复，我是罪人，然后就偏偏的这样的绕来绕出来，所以就这样的啊，能不能往生呢？当然能往生了，是吧？肯定能往生，只要念念佛就能往生，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痛苦的往生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闻法以后决定往生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修行闻般若的力量啊，你要念阿弥陀佛念。念七天就往生了，说八关斋戒就往生了，那以后干什么？是吧？八关斋戒一日一夜戒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众品往生，你信吗？是吧？你信了不就可以了吗？那你还修行修什么？是吧？还不是要自己见到自己这个获得亲身自在的这个体？我们修行目的在此世界，要得到一些消息，是吧？所以往生。因为大师讲往生比升天还要容易，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极乐世界搞得好难，难的是在此世界能得到安乐，得到解脱，得到清身，得到自在。那怎么样的呢？能在火里面得到清凉，能在登天得到清凉，能在恨你的情况下还得到清凉，人家爱你的情况下你还可以得到清凉，这个就是修行，知道吧？就这样，不然的话你修什么？是吧？在一些题上能得多少算多少，对吧？能得一点点你比不清凉好啊。你看有一点空调大家都往里躲，原来这么一点清凉大家都是渴望，是吧？太阳晒在底下，大家都到阴的地方去，虚地下，因为虚底下你就在火底下烧啊，你在太阳底下晒啊，为什么不晒呢？就虚底下那边一点阴凉你都往外跑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但是生活中你发现我们都希望轻松一点，凉快一点，解脱一点，自在一点，你哪一天不是渴望这件事情？你说是吧？所以呢我们没有多大的奢望，在生活中想求你也得不到，比例来讲你想得一千万你能得到吗？你天天住在空调里面可以吗？是吧？你不出来天天活在空调里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生病了啊！冬天天天在温室里面过你能过得了吗？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？你不吃饭吗？不干活吗？所以生活中不如意，那我们怎么去得到真正的如意？也就是说工作三方，生活中遇到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能够用佛法来让它解脱，所以工作可以了，三方也可以了，孝敬父母可以了，待人接物也可以了，身上护法也可以了，然后你都能够获得清凉，这就是学法的味道，学习佛法的意义啊！所以呢我们修行呢一定要知道啊，一定要知道生活中所有的因都是无常的，只有你得到了自信，闻到了这个啊，明了自己的本性，然后才能够在这个痛苦烦恼中能够脱出来。他说这样的呢又能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又可以在此世界 啊，自利利他，自利利他。所以呢，所以净土法门事实上就是一切法门的归宿，彼难处的，不需要担心的，只要你修就一定能处，只要你在此世界加一个字修行就能去，是吧？不要专执说只有念佛才能去，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你修就能处，就怕你不修，是吧？所以在生活中念佛参禅打坐，所以我们那个法藏法师讲，他说净土法门是一切法门的归宿，是吧？他说天台是一切法门的次第，就是说对跟不对，我们学法用天台的思想来作为一判教，然后去判你自己那个心是对的是错的。所以净土法门跟这个天台，这一个是教，一个是归宿。所以呢，教在天台，归在净土，这个讲得非常好，对吧？修习法门归于净土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只要你修行就能修净土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啊，怎么样的解决我们现前这些事情？然后有一个句式啊，它是姐弟两个，那个姐她从小对她妈妈都很好，然后呢一直她在照顾她的妈妈，在城里面的城里房子也比较很贵，后来她妈妈呢偏向于弟弟，但是呢她弟弟不照顾她妈妈，一直她的姐姐照顾她的妈妈，就是一直照顾到80多岁了。结果那个他家里他妈妈有一栋房子在城里面啊，这个可以卖500多万，后来他把房子就转给这个弟弟了，并且不告诉姐姐，他弟弟全部拿去了，后来他的姐姐不知道，后来知道了，他心中非常不平静，他说我照顾了一辈子，既然把我当作外人啊，把房子给弟弟，弟没照顾你，一般都是姐姐比较好，女儿嘛跟妈妈都比较好，并且他一直在照顾他，既然把房子全部给弟弟，偏向男众嘛，就重男轻女嘛，他感觉到很不平静啊，内心呢啊，他不是要钱的问题，他感觉到妈妈没有把他当作家人，他内心非常不平静，他连死的这个心都有了啊，然后教我痛苦了2-3天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后来发信息给我，我说那就给他好了，这个房子谁保管都是一样，你也卖不了，然后说这个他你给他保管好了，你不现在不更自在吗？你现在可以，他这样要房子，你慢慢就归他养了，你就抽出身来，你可以游遍天下，你可以去到寺庙的学佛，你可以寻找你自己个人的空间，何等自在啊！以前就没有，然后现在你就终于有了，你现在这个自在，那个房子只是某一个保管一下而已，那江山有债啊，主人换个不提，那今天是你的，明天是他的，哪有一个啊标准的谁的谁的？所以他这个想了2天以后呢，啊，2年以后，他彻底就放下来了。我叫他一定要往法上会去关照他。后来第二天，我就看他在跟这个大家聊天的时候，他是如法关照当下的这个心，解脱的心，是吧？了解他的真实的，真实的我，啊，然后通过他讲话，我就发现他已经走出来了。后来他又打信息给我，他说我已经解脱了。我说你现在才是大丈夫，走出了这个非常放不下的这种心态。然后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的。就是说他能够按照正常情况下一般人是放不下的，比如说作为他的姐姐也是不是很富有的人， 那我说一直反思，给他三国志也可以，要不给他打个招呼也可以，给他一点点安慰他的心也可以，讲一句话也不说，就是这样的。那我说这个我的心里放不下，那我说一般人可能都放不下，那我说他能从这里放下就非常了不起。他为什么能放下？法的关照里，他对法的关照里看到了真实的我啊，真实的假象啊，所以呢他豁出自己出来。所以我们人生活中不要被某一种东西啊把你骗了。所以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一件事情比这个更严重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这块修行呢啊，火也好，水也好，冰也好，凉也好，回，那我说其实夏天也好，冬天也好，那我说我们要在这里面找到解脱之道，千万不要沉迷在冷月之中。世间肯定有三个相，一个相就是火坑，有一个相就是美丽的鲜花，鲜花增加你的贪心，刀枪增加你的嗔恨，唯有解脱才能让你啊得到自己真实的那一面。世间爱你的恨你的，和你爱世界恨世界，只不过是这个我们讲水火之灾而已。要不是喜欢增加贪心，要不就是恨增加嗔恨。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用很多的心思去认，没有意义的啊。所以我们要从这里跳出来啊，获得解脱。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就好比是遇到鲜花一样，我们对世界的恨的话就好比是刀山火海一样。他说在经典上讲，一念嗔恨的满世界都是刀山火海，一念善法满世界都是鲜花。那我说鲜花也好，刀山也好，其实都是错的。因为鲜花增加你的贪心，刀尖让你嗔恨，让你执着于恨于这个刀山火海，贪于什么鲜花，也叫执着贪嗔痴啊。这种贪嗔痴无始以来纠缠在我们心态里面。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贪嗔里面获得解脱，让你的痴不现前变转为智慧？这是观察一切法的实相，一切法的实相。所以我们观察一下自己有多少恨，有多少爱，有爱有恨都是错，爱恨爱就是生灭之相嘛。那我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圆觉经里讲呢，如果你这个心非常重，要通过忏悔啊，忏悔21天、7天、14天、21天啊，把你这个爱跟恨这个生灭法也把它忏悔掉，进入到不生不灭的般若智慧里去，这样的修行才能得到法医，不然的话，生活它产生三摩地三种境界啊，圆觉的本体它是不能现前的，由于你坚固的执着恨跟爱这个体，你就很难出来啊。所以就像那个宇宙一样，就是说500万的房子可以2-3天就可以搞定，就不要了啊，内心非常自在的解脱出来。那我们在世间有恨的有爱的，你能不能够通过一天的关照出来？能发现了、不知没有这个是吧，跟你没有关系的。我们将恨了几年是吧，还爱了几年，对吧？连父母的爱也不知这个毫无关系的爱，就是连这个冤家对头的恨也没有心情，是一点小小的恨，既然我们放不下自己，老死不相往来，而硬是不低头不忏悔，如果叫他忏悔的话啊，打死我也不会忏悔的。他以这种坚定的决心一直恨到底，就是这样的人，知道吧？想把自己的恨要保留下去，如果我要是提出来忏悔吧，向对方忏悔可不可以？绝对不忏悔的。为什么呢？我就死也不会忏悔，他就是这种决心啊。修行可以，叫我忏悔做不到啊，就这种东西你传不了光，是吧？所以呢传不光也没关系的， 自己心里要明白。那么说你默默的忏悔啊，当下放不下，你默默的忏悔，让自己心中的恨和爱放下来啊。所以过去啊，我也有不喜欢的人，我专程找他去谈话，啊，比如说我还送茶叶子给他，专程带着徒弟开车到他家里去，然后送茶叶给他，送尿了，然后向他谈心聊天，把这种恨的这种念头啊，几十年恨的这念头啊，把它化解掉，啊，现在还可以变成朋友。有很多的，我有很多以前并不好的朋友，那我说我都可以把它化解掉，必须要这样做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结会是我修行的障碍。我要想修行没有障碍，那我说必须要解开这个结啊。所以人生中很多的结都是修行的重要体，知道吧？至于世界上面只要轻的啊，都是障碍道的。所以弘一大师讲，轻的都是债务，必须要还，是吧？远离的人，那都是债已经还完的啊。所以呢，只有亲人才会有这个障碍的这个体。所以呢，亲人都是帮你修道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生活中越冷啊，这一切。都是来培养你的道心的，并不是你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啊当做你是修行的障碍，或者说变成你对立的对象，想法是让你解决这个问题。约我要解决，我要买空调，人我必须要买空调，我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你不能解脱这个问题，你解决了今天，你解决不了明天，你解决了这是个虚假的解脱，不能解脱根本问题，知道吗？所以这种解脱是不能解脱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去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这个时间，这本来是来，这就是说这个天气，夏天、冬天、春夏秋冬，就是说一直到我死也没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我们天天想解决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地球在地球上多少年了？几十万百万亿年了，也没解决春夏秋冬的问题，你能解决吗？是吧？我们不能解决问题，为什么不能面对它呢？我们就不愿意面对它，那就从一岁开始一直到一百岁都不解决。我们怎么解决呢？买空调，买风扇了，就要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这边的听法，那边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不解决我就很难过，不解决我就走，不解决我就是死给你看。他就是用想法设法的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不能解决，必须要接受它，必须要接受。只要赛不死，你尽量的修行。我们就像唐玄奘一样，宁可西边一步死，也不可不回一步活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如果不是多大的障碍，我们都要把它当成修行的道。那比例来讲，前天这个天气好约，我一定要换好几次，一定要换四五次汗衫，是吧？上殿回去换一件衣服，吃饭以后回来又换一件衣服，是吧？就老是换衫是死的。哎，我发现有个好处，就是我血糖高不了了。我故意吃那个糖，然后我故意吃那个酸梅汤，是吧？甜的，然后我喝一杯一杯的喝，然后呢，因为一直流汗嘛，一直流汗，发现我血糖就上不来。哎，原来我血糖比较高，发现这个血糖怎么上不来了？对吧？我也没有活动，也没去走路，发现血糖就上不来。哎，为什么？原来出汗还有一个好处，是吧？后来我就等他出，等他出，出来以后就把衣服脱了换一个，出来以后脱了再换一个。哎，发现现在好正常，是吧？那前天，严管师搞了个糖啊，什么荔枝啊，那个东西。然后拌着好多糖在里面，吃着好多糖，然后吃完以后，吃完以后两个多小时，啊，因为圣戒回来嘛，我量一下血压，只有九点，是吧？只有九点。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呢，要是冬天或者不流汗的情况下，可能要到十二点，到十三点。但是现在只有九点，哎，我发现血糖上不来了，就是吃糖有文化了，荔枝。是绝对不能吃的，这样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又为什么啊？原来出汗还是有好处的，原来约还有这个功能啊。就是说我发现这个约把我变成正常了，因为我接受它了，接受它了以后 在睡觉的时候啊，或者生活中，我就不怕约了，因为你接受它了，这个约就不是约了，对吧？我睡在床上，睡在床上，身上流了一身汗，然后在床上都是，你看我晚上都不洗，我这样中午约我晚上都不洗澡了，身上全是汗，然后身上的一点点的，然后睡在床上，是翻过身来，那个床啊，会连着翻过来，然后这个肉都那扎的响，对吧？但我也可以睡得着，睡得很舒服。你看，由于这点功夫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身上的汗流下来，沾着这个锡纸上面，你翻过来，身上的肉啊，跟那锡纸都连在一起，拉着响，哗啦哗啦的响，我这滚过来滚过去了。哎呀，我就说，这种境界，我还能够保持自己，是吧？你看这么热的天，我都不会洗澡了，我这三四天我都不会洗澡一次，有的五六天都不会洗澡了，啊，我睡着也很舒服啊，是不是？知道，因为我接受它了，就没有关系，知道？你不接受它，你一天都过不了，真的一天都过不了，因为你对立它、憎恨它，你不接受它，是你跟它是对立的，身上有一点汗就跑去洗，有一点汗就跑去洗，但是我就是不洗，知道？所以你看，言观之道，你看我洗澡吗？我根本就不洗，知道？所以，第四件来讲的话。可能会觉得很脏，但是我觉得我闻一闻自己身体还是蛮香的，也没有臭味啊，是吧？我也觉得蛮好啊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很多东西你接受以后啊，它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天气热也好，冷也好，你先要用心接受它，然后观察，观察。我今天写了一篇文章，是吧？我早晨做了一支香。然后写了一篇文章修圣母塔，是吧？然后上午我圣界回来以后呢，又做了一支香，然后再观察这个三摩钵体。然后下午吃过午饭以后，睡了两点钟，我又做了一支香，做了一香又修禅那，又写了一篇文章。所以你看，我今天你看早晨拜月，上午圣界，然后还说八关斋戒。然后圣教回来以后还做一支香，吃午饭，吃午饭以后休息一下，下午两点这个零几分吧，我又开始做香，做香了以后做了下午，然后跑出来到那个茶室里面做了一下喝点茶。那我说这个，你看我既然这么忙这么累，我还是在做香，还是在休息。他说天气这么热，我还是在这个地方在观察。为什么？他们说有两个现象，一个天气热，我不修行，我觉得好累，然后修行观照、净日照、不生不灭的那个体性上，我觉得那个很凉快，因为我不住在里面了，我干嘛在外面跑来跑去呢？因为跑来跑去，天气热，你越跑不越累吗？我一坐下来，净日照、净灭体灭，我净日生我他的时候，净日三摩钵体的时候，净日常那的时候，那跟圆觉的相应的，就是很轻松的、很自在的，也是很清凉的。我为什么不住在里面呢？所以夏天要安住在法上，知道吧？因为外面逼着你要你修行，我感觉到所有东西都是逼着我修行，哇！天气越逼我修行，天气冷逼我修行，觉得生活中很多东西都逼着你修行。我发现夏天它就逼着我修行。有人说夏天我不能修行了，我要去走一走转转，一打坐就很累，一念佛就很累，一坐禅就很累，这个是不会修行的人。夏天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逼着你休息啊，可能大家没感受到。如果你骂我跟你生气的时候，我回到房间，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逼着我可能休息了，我一坐下来，我观察什么叫恨，什么叫爱，什么叫生气，然后找到里面不生气的东西，无爱无恨的那个东西，然后就解决生活中发生的事情。如果我不吵架，不跟你两个吵架，那我就没有条件来修行了。原来你吵架也是有点修行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所有的利益都是触动我们的修行，知道吧？所以特别你们语中烦恼很多，是吧？烦恼越多越要修行，越关照烦恼的本体是什么，它的本相是什么，是吧？观察找到那个原始的东西。一般人呢，我有烦恼跟这个说跟那个说，说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能解决问题吗？然后睡在床上睡不着，胡思乱想，想得恨得要命， 爱得要死，恨得要命，然后睡不着，吃不下去饭，不解决这个问题呢，是无罢休。然后跟常护讲，看来是没有用的，跟当家师说，当家师不理你，那跟智可师说，智可师又不理你，那跟我们使者说，使者说你放下，不要管，他也放不下，那就跟相等师说，然后找韦老师说，然后呢，谁都不听你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找你一个看你观的出家人说，他说怎么来说？你非要找一个人把你的心思说出来，就这样想这样的表达出来，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一般人不会找我的，因为他知道我的过去，是吧？一般人烦恼不会找我的，找当家师比较多，或者说找烟馆可能也比较多。你看很多打信息问法的时候，他因为发给我信息我不理他吧，一般发给我问法我都不理他，然后呢他看看我没有希望了，他就问烟馆他师傅这个怎么回答，师傅这个怎么回答，就是我心里想怎么不发给我发给你呢，因为他知道我的个性不会回复给你的。所以你要知道世间人都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喜欢攀缘，所以呢就要修慧这一点，就是说你要把你很多的缘起断掉就对了，知道？你要不断，你像我有智慧，我不会行，问我再多的定我也不理你，你痛苦也是这个样，你烦恼也是这个样的，我才不理你呢，知道？因为我的没什么关系，就是说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呢，在生活中一定要联系上，不要老是这边在听法，那一边呢还保持你的原始状态。事实不罢休，这个是非常不好的。我讲这个目的呢，就希望大家把法用到生活中，产生这个用。这个春夏秋冬，这个月啊冷啊，它一定是加持你的，一定是来，它是来成就你的修行的。不要把它当做敌人，不要把它当做对象，不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千万不要解决世间任何一个问题，所有的问题都不解决，所有问题不解决，直接观察本体，对吧？不要解决，谁解决的问题，谁就很笨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些东西在成就你的修行。这个世界上不是爱就是恨，不是冷就是热，你能找，你在哪个地方能找到平衡？花出来了太美了，你爱了；那流水出来了太臭了，你恨了。你说除了爱就是恨，你说你要解决哪一个？是解决这花的问题呢，还是解决大便问题呢？花没有了那就是大便，大便没有了全是花。所以这个世界不是爱就是恨，不是怨就是冷，什么问题都不需要解决，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是错的。你只有在这一些法上产生作用的修行，这是必须要提醒大家的，是吧？必须提醒大家，为什么我一直在修行状态？你想再约，我都在修行状态，不会找一个什么休息的地方。现在不休息，登天在休息，登天大夫妻开始修吧。我们现在好好休息，天气太约了，这是错误的，这绝对是错误的。这个夏天登天，它必须要现前的。春天的百花，登天的这个枯草。你说哪一样东西不天天在考验你？你不修行，你哪一天修行？所以过去祖师讲，就是说昨天还有昨天，明天还有明天，远远是没有结束的。如果等到明天休息，那你就不要修行了。远远还有明天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说，我听了法以后啊，我先听完以后，以后再休息，那你就不要修行了，远远不会修行了。因为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，就知道你就没有休息的机会了。每个人都是在讲我明天再休息，明天再休息，是吧？所以法一定在当下，一定在当下，提醒大家。所以前面讲作病啊，就是说这个作病，就是说偶复游人啊，这个作于是言啊，我与本性作种种行，欲求圆觉，彼圆觉性非作多者啊。说明为病，就是昨天晚上讲的，就是说你所有的所作的行为，为了求圆觉， 啊，你一定是个病啊。什么是什么不是病呢？啊，接触当下，接触当下，是吧？就是圣摩他三摩婆提禅的。大家要记住，圣摩他就是心，心里的般若化，知道吧？叫觉性。圣摩他就是你的觉性，清净之体啊。不是我在修圣摩他，圣摩他就是你。不是我地里有个圣摩他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没有我的。三摩波提就是一些相，就是我，没有一个得力的我在观相，相就是我，我就是相，还是没有得力的我存在。禅那就是寂灭的体，本来就是寂灭的体，就是虚空的本体就是寂灭，这个寂灭的本体就是真实的我，这个是我就是圆觉。圆觉它的相就是寂灭的，圆觉它的这个与幻的，圆觉它是啊无量觉，所以呢，无量觉、无量幻、无量寂灭，都是从圆觉里面所现出来的三种自性啊，三种自性。那么说，我们所有的不吃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包括修塔、修寺院、持咒子、念种种经典，这一切本体里面就有了圆觉的无量觉、无量的幻、无量的寂灭。无量寂灭即是圆觉，即是圆觉，懂吗？他说这个才不是病，剩下的有所求就一定是病，知道吧？一定是病。第二叫认病。什么叫认病呢？就是尔夫有忍作于是言，我等尽责不断生死，不求涅槃，涅槃生死无起灭灭，无起灭灭。就是说我们不求涅槃，也不断生死，任彼一切，任彼一切，这个随住法性啊，欲求圆觉，彼圆觉性非任有故，非任有说明为病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任就是随性自然。什么叫随性自然呢？就是说不断生死，心里面呢啊没有升起灭掉生死的这个念头，是吧？生死就是恨爱我相、人相、尊师相、受者相，这个体，这个体我们要把它灭掉。而说这个灭掉，你才能够去断生死啊。但是呢，怎么个灭法呢？原来它本来就没有自性，知道吧？本来就没有自性。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这个要起顿念不灭它，那我说谁说生死我生死，就比那人家清净我就生爱，不清净我就生灭，我就恨，有恨有爱，那就是啊生连念。他说那有恨有爱这个题是什么呢？叫生死。我这个生死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不断它，不断生死，就是我发起了这个念头，我不断生死，就不断生死，不信涅槃，就我不喜欢涅槃，我也不断生死，就是说我随顺生死，我就随顺这个走。我为什么顺呢？我就顺着它，然后呢我求涅槃。像这样的人一定在六道轮回生死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这样的人啊，比如在烦恼之中，他我不断烦恼，烦恼本来就是涅槃嘛，我不断烦恼，他是因为呢一直在烦恼之中，我不断烦恼，不断烦恼就是说啊，地狱，就是我不断地狱，不断天堂，我不断人道啊，我在这个身上苦啊，我不断它，它本来就是涅槃的，但是呢我不断，他这样说，他说的本来是涅槃的啊，他是本来是涅，他本来就是。啊，这个没有生灭的，没有生灭的。他说这样的去任他而去，就比那烦恼的时候，他就说烦恼也是清净的，就是我骂你，我骂你也是清净的，就是他说骂的体，他说嘴巴上说我骂你的本体也是清净的，就是 这样的。他说其实呢，我在骂你，我嗔恨心是吧，我嗔恨心也是清净的，就是说我贪嗔痴，我贪嗔痴也是清净的，就是我跟你争名夺利，我争名夺利也是清净的，就是那就麻烦了，知道吧？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这样的人是危险的，知道吧？这样的人呢，就是说他在生命之中，嘴巴上说是清净的，啊，嘴巴上他是名义上这个清净，其实呢，他是一个呢概念上的清净，他没有入到里面去。比如虚空是清净的，那说你知不知道清净的本体是你的觉性啊？记得。清净的本体，清净的本体是你的灵眼，清净的本体是你的觉性，那么那个就是原觉性，就是化的。他说那是我们讲清净的觉性是什么？是无量觉啊！无量觉的时候，你不惧生死，不惧烦恼。就是说我骂你，骂你的本体是清净的，那既然清净，他说我不应该有烦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烦恼是不清净，我抓住不清净，我抓住不清净的妄想了，却不知道清净的本体，你就是骂我，我也骂你，然后说是清净错了，然后你骂我，我觉得你骂我的本体是清净，才是我的自信。那说你骂我的本体就是清净，那我为什么会骂你呢？是因为我在对立了，不知道你骂我的这个声音的本体是清净，我应该安住清净体，清净才是我自信。知道吧？清净的本体，就是说你骂我的声音的本体是清净的，清净才是我的自信。我并不是说那清净是我自信呢，不是这样说一说，知道吧？是说是对立的，这个叫做病，知道？病就是说嘴巴上说是清净的，其实你并没有回到了清净。就是说回到清净是什么样呢？就是你骂我，它这里面所有的声相是什么？比如说你骂我，它是哽咽。他是成也，他就你骂我的声音是我的耳根呢，还是尘呢？就是是根呢，是尘呢，还是念头呢？要是念，那应该是我的念头啊；要是尘，应该是尘呢、啊；应该是根，那就是我的根呢、啊。他说不是根，也不是尘，也不是念头。哦，你骂我是虚幻的，虚幻就不成立，知道吧？它不是根，也不是尘，也不是念，它就是虚幻的。那虚妄的时候呢，包括你知道的这个念头也是虚妄的，那不是我的念，他说我的念，你骂我，我的念成诸法而生，是吧？我发呢成二根而生，我根呢成法而生，发现呢它没有自我，是空荡一片，空荡一片进入到三宝波体啊，三宝波体就进入到如幻，就是你骂我的声音进入如幻，我这里如幻的境界是将梦中醒过来的时候呢，叫做觉性。而这个觉性呢，叫做色摩他，心执于一切法，叫色摩他。然后呢，这个一切法是三宝波体，然后呢，它本体是寂灭的，也叫禅那。然后圆觉起性，所以呢，进入了一种无我的状态。我并不是说你骂我那是清净的这样的说啊，这样说。他说任彼一切，就说涅槃生死，就是说到。涅槃了，我也不信涅槃，信就是啊、这个信啊、就心就是喜欢他啊，我们讲不信，我们要向往极乐啊、这个讨厌生死，就是厌信啊，那个信，信息下面的信啊，那个信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不必断生死，也不必去求涅槃，所以涅槃不信，生死不厌。说是故呢，无起，就是故无起灭之念啊，无起灭之念。说这个这是真听其真，妄听其妄，就是真听到真理呢，有一个真存在；听到妄的时候，有一个妄存在。对吧？饥餐喝饮呢，自称其心，所谓啊，任彼一切神作法性。我们比例来讲，要是用弯的话，你要是用弯，就地狱恶鬼出生，是吧？要说这个要 那我说这个如果任起嘛，有人讲有人讲是说地狱也是我们法性所变现出来的，是吧？就是地狱也是法性变出来的。那说如果真正明了的人呢，知道地狱也是我的这个心显现出来的，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地狱存在呢？就是不断生死，是吧？哦，不断生死才有地狱存在。但是呢，你了解是你心变现出来的，所以呢，我不断它，我不断，你不断生死，那说将来应该会到地狱里下去，因为你贪心、嗔心、痴心会堕到地狱道。那我说，你说你不讨厌他，过去的人讲嘛，就是说我不讨厌地狱，不讨厌地狱就是你就可以到地狱了，你将可以到地狱，你去受一受看，就是这一点怨都受不了了，你还说到地狱去苦嘛，是吧？一点人都受不了，我还想去受地狱之苦嘛，是吧？所以黑暗出来，不厌生死啊，不厌生死，不信极乐。那我说不起顿念的，他认为他自己无起灭念，就是我不顿这个灭他的这个念啊，不顿念呢，不顿他这个灭他的念，那就随顺生死，随顺涅槃啊。他说你就要随他随生死，随清净啊，不起缘觉，不去求缘觉，不知道缘觉之境界，三智性，圣我他，圣我菩提，或者是禅那。他说舍作寺庙，比例来讲吧，就是说到寺庙里面念经，我舍愿寺庙念经清净，在家里面呢舍愿生死三般浑浊，然后呢就这样的人我也不顿念，在家里面就好好三般浑浊，在寺庙好好念经，然后呢没有求处离之心，也不信极乐世界，然后就这样的安住的，是吧？我以这样的心来求缘觉，这样缘觉可不可以？是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啊！一个世间人没有闻到缘觉的心，你像外面好多老太婆都是这样的，老太婆啊，到寺庙里拜佛的时候，随顺寺庙的师傅，然后呢，拜佛念经啊，这个也很亲近的住在寺庙。我说他也不晓得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他也不起念头，就是寺庙念经，念经干什么他不知道，这个也不知道六道轮回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任其寺庙的这样的去聚众啊。然后呢，到世间跟儿子孙子这一块达成一片，他也就当随他而去，是吧？我说以这种状态，任其生灭。任其清净，我这个不起念头，然后这样的我求远觉，就变成任，这种任就是一种病。第三个就是执病，尔复诱人作于是言，我今自心允息诸念，得一切性寂然平等欲求圆觉彼圆觉性非止后故说明为病啊。也就是说前面讲到这个任了，就是对我们遇到一个善知识不讲缘觉的本体啊，这就叫随顺自然，我们讲叫自然外道，就是这样，就是随顺自然，该吃就吃，该睡就睡就是说该走路就走路，然后呢你就这样的安心地去追求，就这样的安住而求缘觉说因为缘觉没有任病，所以呢有善知识叫你就随顺就任，所以就不修行，就这样的等着缘觉来，也不起念，也不修行。我说这样的就是病。那我们怎么样的才叫不认呢？一定是在了解缘觉非认，是吧？就是缘觉，你比例来讲，生死 因为缘觉不会说生死而生死，缘觉呢也不会寂灭而寂灭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它是具足寂灭之相，或者说具足寂灭，因为尊生有三种性，一个是寂灭性，一个是三宝波罗蜜如幻性，一个呢就是无量觉。他说缘觉呢自身是没有无量觉的，这个无量觉呢是以尊生的心闻建立来的，因为尊生要想见到缘觉成无量觉，他说佛陀就像水起了很多的波，你不能说水有无量波，这个无量波是尊生从这个觉里面我见到缘觉，缘觉没有无量波，是吧？我们是借这个波我看到缘觉的本体不动的心。那么经过一些语化，不能说缘觉有幻体，缘觉没有幻体，幻是借引尊生的方便的，是吧？缘觉呢是不能说缘觉是寂灭的，是吧？寂灭只是缘觉的一个字体的一个作用，我们不能把作用来当成是缘觉的本体，所以缘觉呢不会随缘寂灭而变成寂灭，也不能随着语化变成语化，不能随缘呢这个无量觉变成无量觉，就是说有无量觉那就没有缘觉了，就是说随变成波的时候就没有水了，知道不是这样的，水怎么变成波它还是水，它怎么变成无量的化它呢它还是本体，它本体是不动的，所以呢缘觉不认，不是认清你怎么变，但是呢我们修行呢认生灭而生灭，认寂灭而寂灭，就是执着于幻，执着于寂灭，执着于这个无量觉。那说以为呢缘觉就是无量觉，但是呢缘觉的本体没有无量觉，谁有无量觉就执着一个无量觉的话，那就妄心就出来了，你执着于有幻的话妄心就出来了，你执着一个寂灭妄心就出来了，因为缘觉没有这些东西。三种自性这是方便见尊生用讲法道路我们见到缘觉而已，我并不是要我们执着的三种自性，知道吧？所以呢认定呢就是随顺呢这些假象，因为呢缘觉就在这个波里面，其实不在波里面，或者在无量觉，就比例来讲，我看到房子觉，是吧？我看到大地也叫觉，我看到虚空是觉。你不能说缘觉，这个缘觉呢又我变成大地了，又我变成虚空了，又我变成房子了，他说变成房子，房子是缘觉，变成大地，大地变成缘觉，虚空变成虚空是缘觉。他说这虚空大地房子，那这个体呢这里叫无量觉，无量觉呢是水里的月亮，不真实的，方便借引尊生的，知道吧？因为尊生就在无量觉里面，但是呢它的本体的缘觉并不随顺，知道吧？并不是随它而变化。如果你要是说我看到了无量觉就可以了，不追求缘觉，那就变成这个妄执，是吧？所以认病认病就是不求缘觉了，不知道缘觉尽性非失智自然任其自然，是吧？它不是随顺自然，它是一个不动体，尽未来尽，它是不动体啊，一切万法从中生出来。所以执定也是一样，执定呢它就说执着一切万想，知道执着万想呢，他说把这个万想给执住，在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对外不了别，内不断弯，你要执住一切念头，就把自己弯念给断了，做弯念断除了弯念的话，因为一断弯念为标准，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执住弯念什么都不想得一切性寂然平等，就是说心就感觉到你自己不动念的时候所有都平等了，这那个平等是什么都不想，知道吧？什么不想，我这样你什么都不想而求平等，那而求圆觉，这是错误的，这一定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欲求圆觉，因为圆觉了非止而喝，就是说你现在什么都不想，然后呢他就跟你喝了，就是而说如果你要是胡思乱想呢，他就不跟你喝，就是。那我说因为缘觉非执而喝，就不是你执下来喝，我们的缘觉不是有喝有分有喝吗？ 那有分有喝，那就是错误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不能够以止喝为圆觉的不离，因为我们的圆觉没有止喝体啊，没有执着万念，然后跟你相应。我们执着万念，一般的修行执着万念，有个真正万念啊，吸住了，静下来以后，可以看到啊圆觉的本体。比例来讲，就是人执住了以后，你可以看到虚空就是你的圆觉本体，就我求圆觉，就知道虚空是假的，就是。比如说，你打个比例来讲嘛，我一顿念，就是。我念头怎么生出来，是因为法界而生。人静下来之后不得念了，发现整个世界就是你一个念头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呢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它不是执，它是说你静下来以后的话，整个虚空就变成你的念头了，知道？整个世界下就是见闻觉知，它就是一切是，就是说一切就是一切就是一切啊，你就可以看到圆觉的本体，包括世界的虚妄。就是司法界都是虚妄的，我虚妄恰恰是因为它真在后面，这个真就是圆觉。虚妄呢是因为众生心而建立的，你可以说叫生我他，也可以说三摩婆提，也可以叫禅那，是吧？他说这个都是方便，通过这些无量觉，通过种种幻象，或者通过寂灭，看到了圆觉的本体，对吧？我并不是执着于你这个寂静体，就你闭着眼睛什么都不想，是吧？就是说外面也没有，外不了别，不是不知道，知道吧？就是我看到外面不了别，内不动妄，内就心不对外面去了别它，因为一了别它就变成二元对立了。心不动妄就是东南西北，东南西北，就是说往东边、往南边、往西边一边边啊，你不要去断掉，说我执着不动了，你执着不动了就变成一个呢自己坐着不动，这样的叫执。直，你就感觉直，然后呢，性寂，性那个本性呢，寂灭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寂灭了，然后一切都平等了，你看不见了吗？都执住了吗？是吧？你看练气功的人就可以达到这样的，练气功做了一定程度的大自然功，他练了以后，整个世界变成啊，变成这个黄色的，或者是变成一片啊，这个光明啊，什么一类的东西。然后它是变成平等的相，它感觉这个世界是平等的。那我说这个不是求平等，不是说看这个房子啊都变成平等了，不是这样的。看到这房子、凳子、桌子，它都是一个幻体，我幻的本体一自信我衬托出来的，就是空把它衬托出来的，衬托能衬托的这个空性呢叫圆觉，然后所称的这个相呢叫幻，幻呢叫无量觉。就是很多的波都是水叫无量觉，然后成了无量波叫无幻，然后呢幻跟这个觉呢它都寂灭的啊，这些禅那，是吧？所以呢是这样的观察，我并不是执着不得念头了，是吧？所以但是呢有善知识呢告诉你，执着不得念头，不打妄想啊，就是说你心念嘛，心念了，心念了以后呢，因为自己这样去心念而求圆觉，就说啊，有人是拜佛啊，或者是都为了修万念，修万念而求圆觉者，啊，他就说你一定是有个希望，有一个东西跟你相合，是吧？比如呢，你静下来有一个清净的本体跟你相合，啊，这个也是合体，有合的话就有分，有合有分，那你就得有失。有得有失，你就有分别心出来。他说修行修得比较快的人呢，他就说我静下来我就可以看到我本来就是清净的，就是比方我打坐的时候啊，打坐的时候我觉得妄念断了以后的话，哎，我觉得发现了我就清净了，因为那个清净瞬间跟我相应了，你就感觉到你自己呀、很清净的感觉，因为很清净的感觉，你就感觉到心与我活先跟你相合了，那你就不想一想，在你动妄念的时候，这妄念从哪里来呢？对吧？这妄念从哪里？妄念这个念从哪里？念从诸法而生，诸法本来清净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，妄念的自身也是清净的，清净的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看到房子，或者看到地球，或者看到虚空， 他说那我的念头本来就是虚空的出来，虚空就是念，念就是虚空，我们讲就叫见，叫闻，叫觉，叫知。他说见闻觉知自体就是清净的。那么说我们不知道见的自身就是清净的，或者说我这个万念的自身是清净的。那么说如果你了解这个念头，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念头自身是因为诸法缘生生起了这个念头，因为念头不是独立存在，本来就是幻体这个幻体呢本来就是清净的，遍满十方的，看灯也是幻，看戏也是幻，看山也是幻，看下也是幻，那都是幻，没有这些诸法缘生，所以这个幻的本体它是不可得的它是遍满十方，因为灯啊戏的都是幻嘛，证明我幻是遍满十方的嘛。他说幻的本体是有幻嘛，幻的本体它本体是清净的嘛，那为什么会幻呢？因为幻的本体是清净，就是我们的觉性嘛，是吧？那么说就这里说一切这个它不是一个纸或者是本来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一般我说纸，但是一般人呢都注重在纸上面达到一种清净，又有清净跟你相合的这个体，往往不知道我们止住的这个妄念，这个妄念本体它本来就是清净。如果你要一直我向后的话，你发现出现一个什么毛病呢？比如来讲，我清净的时候，我不动妄念的时候，清净就来了，清净来了。如果我一动妄念，清净就没有了，是吧？然后这个东西，我动妄念的时候，它就跟我离开了；然后我不动妄念的时候，这个清净跟我就相合了。那么说，有相合有离开，难道缘觉有相合有离开的这个体吗？它肯定是没有的。那你就考虑一下，这是有问题的。那你一般人都在执着这个东西，并且很多的善知识就告诉你好好念佛，念到一定的时候就很清净。那你的清净呢，是你念来的呢，还是清净跟你相合的呢？那说境界很低的人呢，认为我念佛念到清净了，因为我自己带来的。还有智慧高一点的人呢，就是说因为我万念息住了，所以清净就自来了。但是呢，真正高的人不是这样的。这呢就是所谓观察的一念从哪里来，知道吧？这一念本来成虚空众生，就是说诸法众生。那我说我这个念成诸法，我这个诸法本来就是清净，是吧？诸法本来清净，那我的念就清净，我念清净跟外清是本来的面目。所以呢，它一让清净的时候，近未来就都清净，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清净的，十方都是清净的。它是本来清净，本来如幻，本来遍满十方，当下就悟到了我们缘觉的本体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你在哪个方面，大部分呢都是呢通过修以后啊，感觉到自己很清净，走路了很有威仪的样子，这个念头呢，他自着自己不打妄想，骂他的时候他自着不打妄想，他感到很清净，因为他自着了自己的妄想，他也会克制自己，达到自己呢很有修养。其实呢，社会上很多的学问的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，但是他不是佛，他离佛很远，很多人很有修养，是吧？那有什么用呢？那个泡茶的人坐在那个地方泡茶，是吧？觉得好有修养，是吧？唱歌跳舞好有修养，那有什么用呢？那个不是，知道吧？那个不是。那说我们出家人有这样的干活，是吧？天天念佛啊，天天打坐啊，天天拜佛啊，目的呢就息诸妄念，息诸妄想，然后这念佛只要有妄想就拼命的修，拼命修，修到没有妄想，然后清净心就会出来了，那还算境界高一点的才会这样想。如果没有境界的人，如果清净是自己练功夫练来的，如果有一点智慧的人呢，还认为清净跟我相合，清净本来就有的，我也知道虚空本来就是清净的，但是我万念不息，清净不相合故，所以呢我只要妄心断掉，清净就相合了，就变成了清净有合有不合的这么一个体，这是错误的。大家找到自己的这个缺点，要找到这个点，知道吗？这个点就是，只要是清净与你相合的，那离佛还是很远的。那因为不相合，你就会烦躁，会烦恼。那我们在后面这一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就是你在看到我的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从哪里来？这个念头从诸法而生。成虚空生，成大地生，成一草一木生，我一草一木虚空大地本来清净，所以呢我念头也是本来清净的，所以呢本来清净跟十方是一体的。你要了解这个体以后呢，你就不会去寻找这个止的 这个病了，那疾病就没有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如果有人来跟你讲讲呢，子息啊，晚年像这样的是个作啊，跟作病差不多。有人呢说这个病呢，说这个啊是执法，是修色摩他啊，修色摩他啊，这个呢并不是色摩他，但是众生呢以为是色摩他，色摩他是佛的境界，是吧？而说把色摩他当作是你自己故意啊，你这个执我求圆觉，这样的求圆觉，一清净心来，一静相来求圆觉，求圆觉，由澄清相、澄清相来求圆觉。他说这样的呢，不是万念越细越多，这个万念呢越细它越多，知道吗？你吸了东边吸不了西边，吸了南边吸不了北边。那么说我们每天每个地都在春节里，你吸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你坐一下吸住了，那你烧饭呢？炒菜呢？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去做啊，那你怎么吸？吸得完呢？就是说你越吸越多，越吸越多，人家觉得吸万念越吸越多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妄想越来越多。你看那灯边，你觉得你坐在这个地方，看灯边吸住了，西边吸不住；看西边吸住了，北边吸不住；看北边吸住了，南边吸不住。那我说看上面吸不住，看下面，是吧？还有身体里面，身体外面，还有人骂我说我讲我的，你都要吸吧？你吸到什么时候为止？所以越吸越多，越吸，因为你注重这个吸嘛。越早吸的时候，就比例来讲，晚上怕鬼，这个鬼就来了，知道吧？就话呀，看一个风电风扇吹的时候，那不是鬼呀、啊，是鬼在动啊。越想鬼越可怕，越想鬼越可怕。结果呢，到处都是鬼，知道吧？就像我们一天晚上在路上半夜出门，然后往回家走，我还没出家之前，在外面打工，然后半夜才回家。走在路上，老是怀疑后面有鬼在跟着，因为晚上都八九点了。月亮的空中非常亮，然后走路的时候呢，因为当时没有马路，都是沙子路，我走在沙子上的那个脚挑走路的时候，那个沙子老是往出，然后呢特别硬得很，那走路啊老是有一个人在我后面走路，我回头看没有，因为我在走，我跑得快他也跑得快，我跑得慢他也跑得慢，我慢慢走他也慢慢走，我这擦擦擦擦擦，后面一个擦，并且还跟那么一段音唱，我心里想，要是沙子的话，应该当马上就落沙的这种感觉，但是又找不到。但是呢，他的声音给我还有一段距离，有一段距离，老是跟着我后面，我一路下回家去了。越想越恐惧，越想越恐惧。就是你晚上睡觉，你今天晚上想想看看，你想哪个了？哎呀，庙里有没有鬼呀、啊？只要你今天晚上这样想的时候，你晚上一定睡不着觉，越想越多，越想越多。也就是说你要断万念越多越多，知道吧？所以这祖师们讲话一定是没有错的。所以呢要想，哦，原来我的万念是诸法原生，诸法本来清净，是由万念本来清净，我万念清净，所以呢与清净地本来是一，要这样的。如果有善知识跟你这样讲，叫你执住万念，我来修圆觉，那就是病了，这个要注意。阿弥陀佛。